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6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次去怕心的经历，作者重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日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邪党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不许法轮功学员练功学法，闯进法轮功学员家抄家抓人，编造了1400例谎言，栽赃抹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。电视广播每天24小时滚动播出，大有天塌之势，整个中国都被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。当时我修炼才3年多，为了证实大法，讲清真相，我和众多大法弟子一样去北京上访，为大法为师父讨还公道，要求还给我们合法的练功环境。为此我被非法拘留了，然后又被非法劳教，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被迫拆散，后来我又被迫流离失所。第一部分，传递资料中慢慢磨去怕心。在与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住进一个资料点，学做资料并传递资料。记得开始送资料时，我那个怕呀，听到警笛声，看到警察警车都很紧张，一出门心就提到嗓门上来了，扑扑直跳，头皮紧绷着，自己都感觉面部表情很僵硬，怎么也放松不了，平静不下来。在车站等车时，我要左右看，看有没有人注意我，上车后也要四处打量，看有没有人跟踪我。记得有一次在车上，整个身体抖个不停，上下牙直打磕，根本控制不住，下了车还要左顾右盼，直到把资料递交给了同修，悬着的心才如石头落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怕心一点一点被慢慢磨去，经历了10多次后就好一些，没那么怕了。过了1年以后，我又被绑架，并遭冤判5年。我结束冤狱回来后，家已经没了，还被开除了公职，只好暂住在大弟弟家里。可当地610派出所经常骚扰我，我去找政府要求安排工作，他们却说你好手好脚，自己去找工作呀。第二部分，越做心里越敞亮，怕心不知不觉被解体了。在大弟弟家住了几个月后，经同修介绍，我到了外省一个县城资料点，与一个当地同修一起做真相资料。此县大部分城乡的资料都在这里取，还要刻录许多真相光盘，打印真相币等，工作比较忙，这样学法时间就比较少，心也静不下来，学法没入心，甚至法的文字表面的意思都没能理解，就更谈不上学透高层上的法了。修炼人没有学好法，也就不知道怎么样修炼，实修跟不上，心性没有真正提高上来，所以怕心仍然很重。有一次，本城和临城共有3个同修遭绑架，1-2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们得知隔天就要在本城法院非法开庭，为了反迫害声援同修震慑邪恶，我们这2天要高密度发正念。当天先要在明慧网下载一些不干胶内容，还要根据当地当前的一些情况新编排一些内容，用不干胶纸一起打印出来，到了晚上出去张贴。我们要贴遍县城的派出所、看守所、法院等周围的大街小巷。傍晚前，近100份不干胶制作出来了，还加上一些县城的真相资料。天黑后准备出发，我们共有5人，要分别各走一个方向去发资料和张贴不干胶。我对这街道环境还不熟悉，尤其是晚上更辨不清方向，转几个弯就找不到返回的路了，对此我很紧张很犹豫。一个男同修说，我们俩一个组，你不熟悉我带你。我说我好紧张，全身都在发抖。他说做正事别怕，我们有师父。我进巷道小区去发去贴，你在外面僻静的地方发正念，看我出来再换地方，别走散了。我跟着他不知转了几条街，拐了多少巷，渐渐的我不再抖了，也没那么怕了。见他还没出来， 我就试着自己去贴，贴了几个地方，便越走越远，穿巷子，进小区，见到显眼的地方就贴，走到合适的地方就放，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。越做越专注，越做心里越敞亮，什么怕心也没有了。记得在一个小区贴了几处后，找不到出口了，转了几条路，看见一路上断断续续几个人往家赶，我便沿着他们相反方向走，这才走出了小区。回到街上，我又贴了几处后，就准备往回返。就在我四处张望寻找回去的方向时，看见同资料点的同修向我走来，他说，我是从法院家属院发完资料出来的，你走的这条街有法院的侧门，旁边有岗亭。我说，哦，我没注意，我还在那里贴了一张呢。我们俩就继续贴，全部贴完后回到了家里。这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愉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师父给我拿掉了一层怕的物质。第三部分，坦荡发资料，天地好宽广。我回老家也要发资料，我发的真相资料是自制的，就是从明慧网上下载，我自己打印出来，将单张册子搭配好后，用自封袋装好，我一人去发。乡里人农民也应该了解真相，应该得救啊。一般我都是一个人背着一大包资料，乘车去离区县城较远的乡镇集市上发。最开始我怕心很重，还不太敢发，心里有些紧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蹑手蹑脚的，没发多少就散场了。人少就更不好发了，有时还剩几本，十几本就带回家。后来做的次数多了，怕心渐渐的小了，我也有了一定的经验。为了安全，尽量要避开摄像头和行人的视线，看见前面背着背兜的，旁边挑着箩筐的，一抬手顺势就将资料放在背兜或箩筐里，自然的举动旁边的人不会注意。我每发一本，就在心里跟对方说，了解真相才是得救的希望，带回去全家看，救你全家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还没发完资料就散场了，行人逐渐稀少了，我看见东边有个背筐的人，立即跑过去发，看到西边有挑菜篮的，急忙奔过去放。有人发现了，问，你放的什么？我便笑着说，有缘人，这是真相资料，了解真相才有得救的希望，里面有救人的方法，拿回去救你全家人吧。这天我在大街上发放，东奔西忙走了几条街，感觉天地好宽广，我也很高大，心里也空旷平静。有一次我背着一大包台历去一香肠赶集，我站在一个去集市的街口，手里拿着两本台历，像那些发广告的一样，对行人说，送给你一本真相台历，不要钱，挺好的，要不要？行人一看，哇，这么漂亮还不要钱，就都伸手来拿。我一边发一边简单的讲解这台历的内容和作用，叫他们拿回去仔细看，详细了解真相，不到一小时就发完了。这次我一点怕心也没有，心里很坦荡。每次我发真相资料回来，都要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众生。第四部分，讲了真相，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。2025年夏季的一天，我去南城一门市办点事，正在街上走着，忽然有个人窜到我面前说，你跟我到派出所去一趟，要询问一件事，核实一下。我一看是我当地派出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 A 警察，我不惊慌平和地说，我有事没时间不去，有啥事就在这儿说。这一次我一点也不害怕，首先想到的是我有师父，他威胁说，是不是要我出示证件，给你戴上手铐才去呢？我说，又要绑架呀，我走在街上违什么法了？他说，不是绑架，是请你去，等你事情办完了就一起去。我说，我不属于你管，我属于李洪志师父管。他说，可你户籍现在在我们那儿，没办法，我也不想管。我想，正好我要给你们讲真相，就说，去了我也不会配合你们的。 A 跟随我办事，办完事后我上了他的车，在车上我一直给他讲真相， 我讲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高德大法，教人向善，注重道德，以真善人为标准，严格要求修炼人的言行，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，在矛盾面前退一步，从内心做个好人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这对社会精神文明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。所以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，我还谈到了我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。车子20多分钟就到了派出所，进了办公室，室内有副所长和几个警察，还有街道协党书记，他们拍照询问记录我都不搭理。 A 警察开始问，这严正声明是不是你的，是你自己还是请人上境外网站发的？我只说了一句，同名同姓多的是。再询问的话我一句都没听，一个字也没回答，只是不停地讲真相。我讲法轮功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信仰合法，讲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与邪党造假，央视自编自言摆拍来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毒害世人的。我告诉他们，有机会去看看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，藏的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这是天意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我说，你们要真正分清正邪善恶，从内心与邪恶切割，不与其为伍，要做华夏儿女，不做马列子孙。我还讲了柏林墙卫兵的故事，告诉他们要吸取教训，学会把枪口抬高1厘米，利人又利己。最后请他们记住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他们都在听，谁也没有制止打断我讲话。我看我该讲的都讲了，就招呼了一声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说完我就下楼径直走出了派出所大门，谁也没有阻拦我。我走到街上了， A 警察开车追出来说，太晚了，没公交车了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我谢过之后上了车，他说不用谢，我们住在同一城，顺带嘛。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师父讲的红岩二中的怕啥的法理有了真切的体悟。师父在红岩二怕啥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对于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的内涵也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出自师父的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过程中我没有以前那样害怕紧张，对公安协党书记也不抵触不敌视不怨恨，但也不配合，心里很平和，只想给他们多讲真相。他们确实很难听到真相，听到的全是谎言，很可怜的。结语，回想正法修炼这20多年，我是左一跤右一跤跟头把式走过来的，曾经被2次非法判刑，2次非法劳教，2次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。这些年来师父对弟子费尽了苦心，慈悲的师父看护和加持着弟子一次一次做好，一点一点提高，渐渐修去了怕心，修去了对警察和邪党人员的怨恨心，不再敌视和抵触他们，而是生出了对他们的怜悯慈善之心。师父牵着弟子的手一步一步走向理性和成熟，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，感谢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。师父您辛苦了，弟子跪谢恩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修炼使我脱胎换骨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6日。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家庭，姐妹6个，我是老三，从小家庭困难。 长大成家后，生活也不那么富裕，有点钱我就有病。孩子三岁时有了宫外孕，上医院也没检查出来。回家以后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走路都打晃，躺在炕上起不来。有一天想喝水，身边没有人，渴得不行了。我想是不是不行了，孩子还那么小，有个什么办法能让人没有病多好啊。后来有一天身体大出血，家人赶紧送医院手术，三个多小时才下手术台，满肚子都是血，医生说再晚来半个小时命就没了，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后来得了乳腺炎、肠炎、头痛等，真是苦不堪言。1999年，我家门房出租给堂兄二姐夫修表，他练法轮功，告诉我练功不用花钱，病就好了。我家附近有练功店，四月份我去练功，不到半个月，这些病就都好了。特别是肠炎，在练功点抱轮肚子就疼，我就赶紧上厕所，回来接着抱轮。同修说不用怕，这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呢。练功没有多少时间，小腹处法轮在旋转，那时我很精进。第一部分，正实大法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铺天盖地打压迫害法轮功，有很多刚刚得法的同修吓得不敢练功了，家里人都劝我不练了，不让练我的病谁给治。当时乡政府、派出所挨家挨户要练法轮功的签字交书，很多人把书都交上去了，我没交。2000年，我弟九个法轮功学员商量去北京上访，我们四个同修坐火车在一面坡站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来，当时这件事轰动全乡，家里人都去派出所，派出所威逼利诱，用各种手段让谢三叔才放人。孩子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，妈别练了，回家再练。二姐给我两个耳光，说我没人心了。丈夫哭着让我写，我就不写。我说师父把我的病治好了，我不能没有良心。派出所没有办法，把我们四人送往拘留所。拘留所关押的几乎都是去北京上访的大法弟子，被关押半个月，在那里我想我得回家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。到半个月，派出所大队支书、丈夫、公公还有几个朋友都来接我，让我写三叔签字，被我拒绝。丈夫也跪求我签字。公公说，不签就离婚。我说，离就离吧。无论他们怎么说怎么做，我就是不动心。大队书记说我就像刘胡兰，宁死不屈。派出所所长看没有办法，说放人回家严加看管，派出所勒索家人2500元钱。从拘留所回家以后，有一天我学法，看见法轮在书里一行一行转，从那天以后，我天天能看到法轮旋转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法轮都伴随着我，骑自行车法轮在前面像球那么大，真是法轮天地旋呐。这是师父鼓励我前行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我自己独自去邻村讲真相，那时真相资料都是单张，有一位大娘坐在门口，我上前问她，大娘多大岁数了？她说80多了。您听说法轮功了吗？她说不知道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记住了。然后我就一家一户发资料，碰着人我就讲，回来路上碰到一个看样子是比较有知识的人，我跟他讲大法的美好，我说修炼大法做好人，在家里做好奶奶好儿媳，不论在哪儿都做个好人，你说好不好？他说好，你们师父真伟大。 2019年，我和本地同修挨家挨户讲真相。我乡有12个村，我和同修讲了一个多月真相。一开始进村，农村有许多人家养狗，一进院就叫，开始有点怕，后来一进院就对狗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是来救你家主人来了，狗就不叫了。每天先学好法，上哪个村就请同修们往哪个村发正念，清理空间场，请师父加持，平安去平安回。同修讲真相，我就在旁边发正念，拿出神的状态，思想纯洁，见人就讲，背一大包资料。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像个大法弟子的样，就像云游一样。记得有一回有一个人说，你们天天这样讲，不怕警察来抓你？我说，我们是做大好事，警察管坏人，好人不归他管。我们也遇到拿电话要举报的。我家住乡中心地段，对面有中学、小学，人来人往。我有时坐在家门口，有等车的我就向他们讲，有的一讲就退。有位老大娘等车累了，我赶紧搬一个凳子让他坐下，他说谢谢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他同意退了以后说我心眼好。有一天有一个男青年来打听理发店在哪儿，我告诉他后就说，祝你平安健康。他说谢谢，我就向他讲真相，问他小时候上学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戴过。我说这对你不好，从心里退了他。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。我问他贵姓，他说姓田。我说给起个名叫田平安好吗？他同意后，我说祝你日子过得越来越甜。他高兴地喊起来了，我退了。当时我挺激动，知道众生明白的一面在着急，有时看着大街上的人都想救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。修炼路上有欣慰也有坎坷，25年的修炼之路，磕磕绊绊四次进看守所，一次劳教所，从来对大法不动摇，信师信法。丈夫说我胆儿比天大，说我是真修弟子，佩服学大法的人，从不出卖任何人。小弟说法轮功了不起。2022年7月27号，我和两位同修在我家学法，被人举报说法轮功聚会，两位同修被关押拘留所，我被关押在看守所。我知道修炼有漏了，在家三个月把转法轮背下来了，在看守所抓紧时间背法，赶紧向内照，负面思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铺头让我从墙根一点一点拖地，每次都这样说，我想是不是师父点化我，从根本否定旧势力。我每天都向内照，病根在旧势力身上，我一下子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为私为我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的，找出一个去掉一个，发正念清除。我求师父让弟子早点回家救度众生。有天晚上做梦，师父点化，你就信师信法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办案单位到处收集所谓的证据，说让我签三书，早点放我回家，不签最低判三年。我心里说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师父说了算。开庭那天是视频开庭，我给他讲真相，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，他们量刑一年。我说能不能少几个月，庭长说不可能，你一点悔改表现都没有，然后草草收场。回到看守所，我发正念求师父让弟子早点回家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。铺头说我，你上监狱跟你们大法弟子在一起。我说我哪儿也不去，就从看守所直接回家。 判决下来了8个月。看守所里的人都为我高兴，说我真能讲价。我心里想，哪是我能讲价，是师父给弟子做主。感谢师父对弟子保护，闯过巨关大难。第四部分，提高心性，修去抱怨心。我家是祖孙三代住在一起，有时婆婆在我家住几月。83岁的婆婆耳聋眼花，手哆嗦，腰疼腿疼，不听别人的话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什么闲事都管，丈夫很懊恼。婆婆晚上睡觉打呼噜，一拉肚子把厕所弄得很脏，问她不承认，我也很生气。我想，我是练功人，做事为别人着想，婆婆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容易，再上厕所我给准备一个桶就方便了。有时我说话不受听，儿媳就抢白我，我赶紧向内找哪儿错了，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一家五口人，谁有不顺心事都拿我撒气，丈夫抽烟喝酒，有一点不顺心就骂我。开始的时候我有点生气忍不住，现在能忍住了，不往心里去。我练功家人都跟着受益，丈夫有头痛脑热赶紧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小妹在工厂干活，厂房铁架子倒了，正砸在头上，把头皮掀起来了，骨头一点没伤着，大夫都说太神奇了。我给小妹夫真相资料，他都仔细看，也恨共产党的恶行。去年4月1天，我去大伯嫂家，大队集体办房照，房照是公公的名字，公公去世后由大嫂保管。以前大嫂让我拿500元钱，说是把房照分开。我问他，你让我拿500元钱办房照，怎么没办好？他拍桌子瞪眼说我没拿钱。当时他的两个女儿都在，我跟他争论几句，大嫂死不承认，我有点生气。回家后向内找，我是修炼人，这么做不对，这不是争斗心利益心吗？过几天我给大嫂打电话说，钱拿没拿无所谓，你别生气了，是我的不对。她说她不生气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儿子结婚，我和公婆在一起住24年，儿子和公公合伙拿钱给公婆买了2间平房。公公去世后，婆婆由我和大姑姐伺候。我和大姑姐商量，把婆婆房子以35000元卖出。我联系好了买主，买主看房子，大姑姐非要把家具做500元钱给买主，人家不要。大姑姐儿就不干了，说些不好听的话。我说人家不要就算了，她就开始骂骂咧咧，说老人没死你就把房子给卖了。我说房子不是你同意卖的吗？怎么能怨我呢？她就破口大骂。买主说你大姑姐儿太不讲理了。晚上回家，我左手突然麻木不好使，马上悟道：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没做到人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就赶紧发正念，不承认旧势力迫害，一会儿就好了。也悟到大姑姐儿、大伯嫂都在给我提高心性，帮助我修炼。有一次我和娘家村的人同伴去兴凯镇补秧，他站插秧机，我补秧。老板说干好了就有奖，干不好就罚。老板说我补秧补得好，他家故人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给他干的。我说大法弟子在哪儿都是一个好人，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。完工后老板多给我200元钱，可惜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。以前没学大法，我和丈夫吵架，不论什么我拿起就打。我的性格像父亲，父亲年轻的时候打仗出了名，爱打抱不平。有一次吃完饭的时候，丈夫拿筷子打我脑袋，当时抽出2道疤子，婆婆看见了也不吱声。我生气了，一下子把饭桌掀翻， 身后有一把铁锹，拿起往丈夫头部打去。婆婆一看我打她儿子了，上来拉账，一下子把婆婆的手打坏了，半个月做不了饭。大姑姐问她妈妈手怎么坏了，我说我打的。派出所警察说我没理占三分，嘴不饶人。我说以前是那样，学大法改变了我。大法修炼使我脱胎换骨，我25年没吃过一片药，做事情为别人着想。弟子千言万语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只有在紧迫的时间里多讲真相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